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月1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而今天的节目内容。有评论指立场新闻煽动案裁决或者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有到法庭旁听立场新闻案裁决的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认为，所谓煽动意图就是说编辑只要去刊登一些有煽动性的文章就会犯了煽动罪，他觉得对一些刊物特别是一些公共平台非常不公平，
而且会令到大家自我审查咯，由新闻自由到这个现在我们的一般市民的表达啊、言论啊的自由，其实都是不断地样是收紧紧，同埋即系令人哋人人自危咯。
香港国中课程新增习近平思想，教师话学生全方位受影响。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预料将会遭到重判。中国军机侵入日本领空，会唔会使到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呢？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已经停运接近三年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的母公司和两名前总编辑钟佩权、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三名被告是经历接近两年的司法程序，星期四在区域法院全部被判罪名成立，是主权移交之后首宗传媒被判煽动罪名成立的案件，有评论指可能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经历接近两年的立场新闻煽动案审讯三度押后裁决，到星期四8月29号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宣布裁决。案中三名被告是已经停运接近三年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的母公司，以及两名前总编辑钟佩权和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钟佩权和林少彤2021年12月底被拘捕之后被拒绝保释即时还押，直到案件在2022年10月正式开审之后才相继获准保释，他们分别被还押了349日以及313日，即是接近一年。潘慈话，立场新闻2020年7月至到2021年12月发布了17篇文章，包括立场新闻的前记者何归南的专访，以及资深新闻人欧嘉伦撰写的评论等等。控方指各个被告串谋发布该17篇文章，目的是引起香港市民憎恨北京中央或者特区政府。法官裁定这17篇文章当中，钟佩权和林少彤审批发布合共11篇具煽动意图的文章，裁定两个人知识以及认同文章的煽动意图罔顾煽动后果，三名被告全部罪名成立，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超过27年来第一宗传媒被判煽动罪名成立的案件，各个被告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案件押后到今年的9月26号判刑。钟佩权和林少彤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代表他们两个人求情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在法庭上说，两名被告已经被还押接近一年，加上今年3月底基本法23条通过之后取消监狱行为良好扣减三分之一刑期的安排，而本案最高的刑罚是监禁两年，而两名被告还押日子几乎达到一年半的刑期，希望法官量刑的时候可以让两名被告无需再次入狱。余若薇在法庭读出林少彤的陈情信话，这宗案件的关键是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新闻工作者不单止要为自己的报道负责，如果明知公众有知情权但是刻意回避不报道亦是失职。亦因为是这样，新闻工作者捍卫新闻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报道。正如今日仍然紧守岗位的每一位，而他只是行业当中的其中一人，刚刚就成为被告。钟佩权向法庭呈交的陈情信话，他认识的不少香港新闻工作者，包括很多立场新闻的前同事，一直抱持信念，决意留守新闻现场，见证同记载真实的故事，聆听同技术纷纭的思想。他相信这些故事和思想可以刺激启发公众的思考，反映时代，塑造历史。 钟佩权话：有更多并非新闻工作者嘅香港人，同样一直坚持喺各自嘅岗位上实践信念，通过各种形式同题材，真实地去书写、表达、创作，呼应时代嘅挑战。案件受到香港本地同国际传媒嘅高度关注，近百名新闻工作者到场采访。其中《纽约时报》就话，裁决凸显出香港新闻自由受创嘅程度。报道话，为了生存，现时香港的新闻从业员已经自我审查，部分外国新闻机构亦已经撤离香港。化名杨日信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立场新闻煽动案的裁决并没有彰显普通法的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精神。他认为不单止影响新闻和言论自由，亦可能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形象以至投资环境，令到国际投资者担心市场经济等等的资讯是否能够继续自由流通，可能会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
即正如林少彤佢個陳情信裏面佢講到，即公眾嘅知情權，但如果刻意去迴避嘅話，都係失職。咁但問題上，人哋去知嘅時候，嗰種知情權其實對自己一個基本保障嚟啫。但問題上，現在就係如果你講緊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簡單嚟講，其實就唔係一個抗辯理由咯。咁你唔係一個抗辯理由，再衍生出嚟個後果就係話，咁公眾點會知道國際投資者點會知道？咁香港點話俾人聽？我哋仍然係一個自由嘅地方。
立场新闻案被裁定为煽动的文章大部分是政治评论的文章。杨有信说，目前香港主流媒体几乎不会刊登批评政府的评论文章，对政府的施政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当局不能够透过传媒去反映真实的民意。
你想下，现在去到这样一个卖马齐音的地步，你去到一个在一个讨论空间里面都幾乎幾一致清一色的地步，可能未去到清一色的 99% 咁做緊。咁我哋喺好多時出現嘅情況就係、政府講緊一個情況同市民嘅感覺明顯係出現一個好大嘅落差。最簡單，我哋去講緊嘅時候、政府現在話緊我哋係由自及興的過程，經濟喺度轉型，世界派乜都好，但係市民感唔感受到個市面上其實已經由復常到現在超過一年時間，係經濟好咗咧？大家獲得咁高咗咧，係唔係喎？你好明顯就冇咗第四步可以幫到你做一個適當嘅意見反饋同埋監察啦。如果有嘅話，你就知道你有好多盲點啦。
有到法庭旁听立场新闻案判决的社民联主席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他初步的反应觉得法官其中一个论点就是所谓煽动意图，就是说编辑只要去刊登一些有煽动性的文章，这样就会犯了煽动罪。他觉得对于部分刊物，特别是一些公共平台，是非常不公平。
因为基本上任何的新聞來講，就是要搞有些新聞價值 的採訪或者報導的嘛。那的話，那很簡單，他說他會訪問一些某一些類別的人、是有新聞價值的。那或者是 個文章本身是有新聞價值，他刊登本身其實就是一 個平台給個，就是他正在做他自己要做的事。咁嘅話，咁你冇你諗下，如果有機會啊，大家訪問到金正恩啊，係咪大家都撲到去啦？無論你點睇佢啊，即係我諗有新聞價值就係咁啊嘛，即係你一個好特殊嘅人物，好有代表一家之言嘅人物，咁你一定去訪問佢，或者聽即係提俾佢喺登一啲佢嘅意見。咁問題就係你可有其他，仲有好多其他嘅持平極嘅方法噶嘛？如果佢真係咁樣，咁我覺得真係以後你哋各位新聞界朋友，你都小心啲啦。
陳寶瑩又話：立場案當中被裁定係煽動文章嘅受訪者以及撰寫文章嘅博客，喺案發嘅時候並冇被官方列為通緝犯，當時亦冇觸犯任何法律嘅情況之下，佢覺得咁樣被定罪對於香港嘅新聞自由係一個好大嘅打擊，
同埋令到大家自我審查咯。即係更加係即係所以我其實同一脈相承嘅，由新聞自由到依個而家我哋嘅一般市民嘅表達啊、言論啊嘅自由，其實都係不斷咁樣係收緊緊，同埋即係令人哋人人自危咯。即係你唔知幾時你登咗邊個，你真係唔知登邊個嘅嘢係會踩到紅線噶嘛？我諗大家都唔知道，除非係啦，即係冇任何好清晰嘅嘢。
香港政府发言人星期四发表新闻稿回应立场新闻煽动案裁决时话， 判決彰顯公義，任何人煽動仇恨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必然難逃法網。法庭在裁決理由當中清楚指出，立場新聞的主張是排除中國的本土主義，在反修例期間更加成為抹黑和重傷北京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工具。法庭裁定涉案文章是在沒有提出任何客觀基礎之下攻擊香港國安法、刑事罪行條例等條文以及相關執法和檢控程序，以假消息散播仇恨和反政府的情绪，攻击警方执法，并且美化暴动者行为。政府发言人重申，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保障言论自由、和平集会、游行和示威自由等基本权利。刑事罪行条例相关的条文清晰划分非法的煽动言论和合法的建设性批评，有关用语亦并非含糊。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学年即将开始，香港教育局透过今年9月份的新学科公民经济与社会科，首次将爱国教育和习近平思想这些内容明确列入初中课程。虽然官方机构明言是不期望要很深入，不过学者就分析指政府的目的，他们说是意图要令香港人全部变为和中共的同流合污的共犯。下面我们就连线第一个记者 J 为我们介绍的。是的，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学科呢？
主要是因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10月表决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并且在今年元旦起实施。香港初中课程新增习近平思想，就是为了落实北京的指令。这几个礼拜以来谈论的重点，是因为今次教育局首度引用了习近平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爱国主义教育法第6条的主要内容，换言之是明确要求香港的初中生认真学习这些所谓的爱国思想。在香港一间中学担任公经社科主任的何老师也表示，课程确实不要求太深入，他认为坊间对这个科目有一些误解。
我自己覺得呢種叫做硬知識啦，即係唔係啲好有趣嘅一啲議題啦，咁所以其實就冇乜興趣探討嘅。例如啲教師其實都有講嘅，即係對於嚟初中嘅小朋友嚟講，學某啲課題係吃力嘅，因為好零身啊嘛，咁所以亦都唔係建議你教到好深入嘅。坊間都有個誤解嘅，就係、你要唔知要啲細路背嗰啲基本法第幾條、憲法第幾條，咁呢啲係會噶嘛。
好啦，咁请你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新嘅课程内容系点啦？
喺呢一个新增设嘅公经社科课程之中，中一至中三每一级都有爱国思想教育嘅内容。例如系中一级会喺单元四嘅权利与义务教导，在一国两制下，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就权利和义务方面作出跟国旗和国歌等的特别规定。中二级就会喺单元二嘅香港特区的管治，用15课至详述基本法、香港政府政治体制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去到中三级，在单元三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参与国际事务，更加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角色，内容多提及习近平发表过的讲话和思想内容。
除了中学课程，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在几年前已经在香港小学已经扎根了，教师在教导上遇到些什么挑战难题呢？
虽然小学课程目前还没有类似公经社科的专门科目，不过教育局规定香港各个小学需要在各方面进行相关教导，例如教导学生保操和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每一家学校需要达至90%以上学生参与过官方举办的国家安全问答比赛或者填色比赛等等。在香港一间小学担任体育老师的张老师，除了需要符合 教育局硬性規定所有老師每年參與至少30小時國安教育課程，有時仲需要參與為期3日的暴操訓練營，甚至連校外機構租用校外場地舉辦活動，校方都要安排教師在場當值，以確保場內不會有任何人表達不同的政治言論。他說推行國家安全教育除了加重教師的工作量，亦都因此增加了不少會議和準備課程的時間，導致教師減少常規課程的準備和教學時間，結果減低了教學的質素。不過令他們更加難受的是不能出錯的壓力。
現在是教錯書都不重要，但是教錯這個機或者是教錯這份國家訓練，大家都很頭痕，大家都在著那些旗，因為我們國旗是大過校長或者大過學校任何一件事。
咁评论人士又点睇呢个情况呢？
前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建华就对美国之音话：国家安全喺香港从来都系伪命题，因为香港政府所做嘅一切只系藉此名义打压民主要求同埋基本人权，去保持政体稳定。
要做到一个全民造假嘅社会，咁呢个就系中共其中一招管治策略啊嘛。当人人都一齐讲大话嗰时，咁啊，你同我冇分别啦，都系共犯。
好，唔该晒 J 为我哋嘅报道嘅。咁呢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中华维权律师余文生同佢嘅妻子许艳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嘅案件，喺上个星期先后喺苏州开审。表面上余文生被起诉与佢喺推特现称系 X 平台发表嘅言论有关，但系法律界人士质疑余文生夫妇系由于应邀同欧盟以及德国高层官员会面而被当局报复。由于余文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左右前科，如果罪名成立，好可能系遭到重判。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余文生夫妇因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已经被当局羁押超过一年四个月。8月28日，余文生案在苏州市中级法院开庭。一名基于安全理由要求匿名的法律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十几名各国外交官当日早上在法院门外聚集，但是就被拒绝进入法院旁听。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马斯拉利证实，驻中国外交使团的欧盟代表当日被拒绝旁听，并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将两人释放。多名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被当局阻止前往围观，分别被强制旅游或者在抵达苏州之后和外界失去联系。法律界人士透露，在庭上控方主要以余文生在 Twitter 推文的言论作为罪证。两名代表律师都强调，这些是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不构成犯罪，进行了无罪辩护。去年四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以及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问中国，余文生和许艳应邀前往德国大使馆，途中遭到多名便衣警察拦截，两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遭当局刑事拘留，并且在关押期间被追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知情的法律界人士透露，余文生夫妇当时决定赴约才是遭当局拘捕起诉的真正原因。
他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指控，但是事实上是
法律界人士说，当局并未提出这方面的指控，但事实上这个才是案件的核心部分。当局将余文生夫妇和境外的联系看得很重，提到很高的级别。余文生认为自己无罪，当局所有的证据都是属于言论思想范畴，不足以指控犯罪。依家可以话是全国总动员，但凡有一个人，即使是旁听的人，他们所在地的国宝等等都会动员起来，而律师就会由本市的国宝司法官员全程跟踪。外面旁听的人都被带走，整个苏州所谓的敏感人员都消失了。 56岁嘅余文生系北京人，曾代理多宗法轮功案件同埋709大酒部律师案。佢喺2018年提议修宪改革之后被捕，其后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判刑4年。2022年3月刑满获释，第二年4月再次被拘留。至于许艳案，就安排喺8月30日开审。按照中国法院过往案例，维权人士嘅案件审讯完毕后，一般系唔会即时判刑。关注余文生案嘅法律界人士估计，许艳有可能会喺短期内获释，余文生就仲要服刑较长嘅时间。
余文生这个案件，照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说的话，不会低于5年的。但是
法律界人士话，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余文生案的判刑是不会低于5年。但是如果由证据的角度、技术层面各方面的感觉来看，判刑可能低于5年。至于许艳，他尽快出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毕竟他已经被扣押了年纪。另外就是考虑到细路的问题。法律界人士所指的是余文生夫妇19岁患有抑郁症的独子余振阳。过去1年，外界盛传余振阳尝试轻生，最终获救。法律界人士早前曾经去过北京一间医院探望余振阳，据了解他的病况不容乐观。
他孩子住的医院也就是实打实的关于精神，
法律界人士话，余振阳住嘅医院系精神病专科医院，佢嘅情况并唔系太好，佢嘅抑郁症系好严重噶，而呢个抑郁同佢嘅父母以及家庭嘅变故有极大关系。余振阳嘅状况系不容乐观，佢喺冇遭受刺激、冇精神压力、思想包袱嘅情况下，可以系好正常噶。而法律界人士所指的不乐观，就即是说家庭的变故、他父母的际遇和现在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对他形成很大的精神压力。而一旦这个精神压力去到某个时间点，令到他无法平衡自己的心态的话，他就会出现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极端情况。目前身在美国的人权律师玉品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认为余文生夫妇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又谴责当局对余文生实施政治迫害和勾陷。
中国政府他要考虑到自己的国际形象嘛，如果自己的一个公民就因为他要会见欧盟人权官员，很明显就把自己摆在人权的对立面，很容易呢就挨国际社会声讨，他就避开这样的尴尬，顾左右而言他，拿其他的事项来指控余文生律师。
余文生以往曾经因为煽颠罪成服刑，玉品健话，按照中国法律，余文生的情况属于累犯，估计当局不会因为国际舆论施压对他从轻发落。
在中国的刑法里面有一个制度是喊做累犯，累计的累，就是说上一个犯罪如果是故意犯罪，犯罪结束后5年之内又重新犯下一个故意犯罪的话，就喊做累犯，要是重重处罚的。还有一个是特别累犯，如果某一个人从事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无论经过几多年都好，第二个犯罪同样又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都要以累犯来计，都要重重处罚。
在余文生因为煽颠罪被判囚4年期间，许艳透过各种渠道为丈夫发声，包括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员会面，并且经常接受外媒采访。
他到处去维权控告，又发推特，又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公开发声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是对中共政府不利，有损中共政府形象。现在就捉到机会一起对他进行报复，滥用国家的权力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同樣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湖南人權律師謝陽處境亦都備受關注。他身在美國的前妻陳桂秋向美國之音證實，謝陽案將於9月2日在湖南長沙中級法院召開庭前會議。陳桂秋說，自謝陽兩年前被捕，案件已經被延期9次。近期律師獲悉，謝陽在身處的長沙市第一看守所持續遭受不人道對待。
延期它有几个阶段，公安局的延期就是
陈桂秋解释，所谓的延期是分开几个阶段。公安局的延期叫做延长侦查，检察院就延期核实公安局所提交的材料，而法院就延期审理，将开庭的时间延期。谢阳曾经要求会见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但是那边的接线员不为他传递，又说你要除晒啲衫，暴露你个生殖器喺镜头底下跳一段艳舞俾佢睇。当局为谢阳戴上脚扣手链，戴咗有成14日。佢嘅囚室本来系住咗17个人，依家就住咗50几人。佢根本系冇办法伸展身体。52岁曾经卷入709大抓捕案嘅谢阳，2015年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被捕，当时法院认为谢阳的有关行为情节轻微，加上他认罪悔罪，决定免去刑事处罚。谢阳获当局归还律师证之后，仍然冒险接触和协助其他维权律师，只是不能够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而且不时受到监控。2022年1月，謝陽突然失蹤，其後證實被湖南當局刑事拘留，更加因為涉嫌煽顛被正式逮捕。外界估計謝陽被捕和他聲援遭強制送到精神病院的女教師李甜甜有關。律師玉品健以往和謝陽有過一面之緣，玉品健說謝陽上次出來之後，他在長沙和他見過一次面，对他被捕被关押两年几的时间表示慰问。谢阳说，既然决定走上捍卫人权追求民主自由的这条路，就会做好作出牺牲的准备。其实谢阳是有保住他的律师证，可以继续发他发家致富的梦，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想，反而是坚持代理人权案件。玉品健对于谢阳为了维护公义不惜承担失去自由的风险表示敬佩。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日本防卫省宣布，8月26号星期一上午，一架中国军用侦察机曾经短暂侵入日本的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当时需要紧急升空拦截，今次是首次确认有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顺仁在台北的报道。
台北论坛基金会执行长、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国这一次派遣飞机进入日本领空是一种有针对性的计划行动，旨在回应和警告日本，特别是对7月4号日本梁月号护卫舰进入中国领海的回应。他说，
所以呢，这一次的行动是一个单机的特定飞行任务，然后我也认为它是一个刻意设计进入到日本领空两分钟。
他说这次是单独的飞行任务，飞往特定的区域，在南吕群岛和九州领海界线范围内盘旋了49分钟之后才进入南吕群岛领空两分钟，当时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军舰未有进行任何军事演习，因此这次行动是一个单飞的特定任务，我认为这个是中国刻意设计进入日本领空，表达明确的立场。尽管中国军舰多次警告梁月号在靠近中国演习区的情况之下，该舰仍然继续航行，最终进入中国领海，这艘装备有导弹和火炮的护卫舰的行为引发中方的强烈反应。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范岛佑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对中国军用飞机入侵日本领空的消息感到意外。范岛佑美指出，此时正值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二阶俊博率领跨党派议员访华之际，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